里的传统因素。传福音呢，他就信了，因为他去的目的就是要信嘛，就信了。信了你就认罪了，一认罪第一条想起了跟婆婆关系不好。我没有记清楚，是至少是十六年啊，跟婆媳关系不好，对婆婆不好。这一第一认罪就认出这个什么了，跟婆媳不孝敬婆婆。回去人家就改了，有了爱婆婆的心。第一次端上一碗挂面，底下握着鸡蛋，就给婆婆送去了。婆婆吓得不敢吃，因为你二十年我记不清了，这么年的年头从来就没有给我握过这个挂面鸡蛋，这种事儿就从来就没有过。你今天是安的什么心呢？里边是放了毒药了，这吓得婆婆不敢吃。那么婆婆不吃，吃好她吃了，她吃了以后她也没死。婆婆一看不对，这里头没有毒药啊，说人家还继续往上端，一端了婆婆也就接受了，向婆婆认罪，婆婆我对你不好，我对你以往不孝敬你，我信耶稣了，求你赦免我。有了什么？爱婆婆的心。神哪、是公义的神。然后他就传福音开始传，但我听到消息的时候他已经传了36个了、在那公共汽车上传，给司机传福音。别人就问他，哎呀你不要在这公共场合传什么道的，传什么教的，我怕什么？我是个死人，我啥都不怕，我都死过，我不怕。因为他是不是死人，他自己认我是个死人，我怕什么？就那么传了36个。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，后来我们咱们当中有不，现在不在我们这儿，有个弟兄听到这个到了北京去了，他就拜访他去了，确有真人真事。我们有个弟兄见他去了，见过他，也亲自听到他这个见证。神是公义的神，这么一信耶稣，罪一得赦免，乳腺癌9个淋巴结没了，好了，这人现在还活着呢。各位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有了真一个人重生了，他里的生命变化，他第三个问题就有了什么？爱心了，也知道爱神的心了。怎么表现爱心呢？他就开始传道。你说他刚信主会传什么？就那点，我要有罪，我该死，我有罪，真神就不是这点事儿，认罪悔改就这点事儿，传了36个。有了爱神的心，爱弟兄姐妹的心，也有了什么爱再扩大爱众人的心。有了生命的人，就很自然就有这些个改变。这是里头生命的改变，外在的生命的变化，外在的表现，这不是装来的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装来的。再有，这是第四点，一个真的重生得救了的人，他就是一个属灵的刚生下来的小婴孩，如同我们母亲生了我们的肉身的小孩一样，这小孩第一件生下来有两件事，这都神造人的时候一个奇妙的一个神造的那么造的。第一个就会呼气儿，你知道那个护士们就把小孩从产道里出来以后，那个护士们出来的时候都小孩都是哑巴的，因为他那个脐带，就母亲那个脐带，那个血液供应还是他母亲那个脐带供应的，懂不懂啊？这把小孩逼着出来了，这小孩不会叫唤的。把那脐带一切断，母亲那个血的来源 掐断了，他就怎么办？他就不再靠母亲了。那护士就拍他的背，把脚丫子大头朝下，啪啪啪打那小孩的背，刺激他。再一刺激他，嗷、啊！这一声，有生以来第一口气。这个大家都放心了，护士放心，小孩活了。母亲在那儿躺着，嗷、啊！一听，母亲心里头也得安慰啊，这小孩生下来不是个死胎。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功能，就会出气儿。第二个功能会吃，他就知道那小奶头送到他嘴里的，他那小嘴就会嘟囔嘟囔嘟囔的，就会吃奶，这是个本能。那这神造的人嘛，这真奇妙啊！他就会吃，这是神的本能。一个生下来肉身的小孩，他要什么？要这个吃这个奶。说起来啊，弟兄们呢，我们一想到神的爱奇妙啊，那个母亲，你们在座的有许多的母亲，你们比我当然是内行的多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奶水刚生下那小孩啊，头一天大概没什么奶，第二三天来奶了，奶的奶呀、啊，那个性质跟那个白开水差不多，淡不及的，淡不及的。慢慢随着小孩长大的，奶里的成分变了，蛋白质啊、脂肪啊、糖啊，那边逐渐的，换的话，你的奶里就是一个加工厂，随时在变。随着小孩的增长，它里边的奶里的成分在变，真奇妙，真奇妙。慢慢的，奶水就显得稠了，跟牛奶差不多了，羊奶、牛奶那都慢慢变的。这是神造人的奇妙。照样我们今天因信耶稣重生了的人，我们灵属灵的小生命也有了，第一件事他也要吃牛奶。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
食物，
乃是靠什么口里所说的话。这话是两方面的意思。人活着要不要吃食物呢？
要。
食物管你什么呢？管你肉体的生命，对不对呀？你那个灵生命吃什么呢？是灵生命，不是靠吃火烧吃干饼子。灵生命得吃灵奶，灵奶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是像个火烧一样干巴巴，你吃不动，所以人家母亲把那个干粮吃到嘴里头，然后化成奶水喂你，这就叫灵奶。什么叫灵奶？我们打开圣经看一看。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第二章。1-2节，我到以后请大家一起读《彼得前书》2:1-2，来请。
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俗，为了信仰真基督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借
账
一日得
救。好了，这就告诉我了吗？这是两件事。一个，你们信耶稣怎么样，这个一切的恶毒的罪恶的东西已经都除去了。另外一方面叫爱慕灵奶了，换句话，这个人得救以后，他就要有了新生命了，他爱慕吃灵奶。灵奶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。别人吃了这神的话，消化出那个东西。比如今天我在这讲道呢，这个讲道就是灵奶，就不是今天讲的东西，不是你自个儿读出来的，是别人读了以后化成话讲给你听，这就是灵奶，明白吗？ 我们互相交通交通也是明白。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再一方面表现就是他羡慕灵奶，证明你是有新生命的。这个新生命他就要吃奶，这是正常现象。所以一个很奇妙的，他信了主以后，他就愿意聚会，就愿意听道，他就愿意听道啊，他就愿意听道，听见人的祷告啊，听见人的交通啊，听见谁做见证啊，谁讲讲个道理啊，他就愿意听这个，他就愿意听。那么反过来说，一个人就不愿意聚会，聚会成了你的负担，你就没有这种渴慕的听这个吃灵奶的机会，你恐怕你生命上还成问题。我认得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离咱们不算太远了。这个弟兄奇妙得很，他是为什么他信得主呢？因为他是三十几岁的人，两个年轻人打架，有一个人拿砖头一下子把那个鼻子给打扁了，把鼻子打塌了。因为我是搞耳鼻喉科的，所以他挂号当然挂我的耳鼻喉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把他收了住院了。长话短说，他就信了耶稣了。他咋信的呢？也奇妙，这人是个穷孩子，卖了几棵大槐树，卖了几头猪，然后就捂着鼻子准来看病人，我们就把他收下了。收下来他就荣耀归给神，他就跑到我家里来了，给我干啥来了？你们是干啥来了？送红包来了。你们以为红包都是红的吗？啊，包的黑纸也叫红包，红包不在乎颜色红，懂不懂啊？如果你没见过红包，你就不懂啥叫红包。那用这黑纸包的东西贵在里头那个东西，那个实货在那个东西，那叫红包。这人来了以后就把那个什么颜色我忘了，反正个包就是扔下了。扔下我都懂了，我不懂这个吗？哎，我说干什么？那啪跑了，跑我就追他，追到院子里，我说别追了。他穿个破棉袄，那个本身的样跟小偷差不多，我说别追了。再一追，那么我们单位的人也多啊，这个扭胳膊那拽耳朵的，就把他收拾一通。这不办，我说别弄了别弄了，反正他还跑不了，他住院了嘛。第二天我找他，我说你昨天扔下那个包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别嫌少啊，你给我治好了，我还有呢，我大头在后头呢。我说你有什么要求？我要求我他家里困难呢，我就要求你亲自给我下手，而且快一点。我说我都答应你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把包拿回去。哎呀，你别嫌少，我说就这点也不行，多了更不行，拿回去，不拿回去不答应你。就这样把包就拿回去，拿回去以后这不算，神的恩典，我到省里头把我的同学请来，专门修理的叫整形科，专门修理鼻子耳朵这个，专门修理这个活的，懂不懂啊？这个没有下巴的给你修了一个下巴，专门干这个的，我把专家请来，我们两个人做手术。长话短说，鼻子给翘起来了，取了一条肋骨翘起来，当个方梁翘起来，恢复原状。这一恢复原状，周围那个病人就问了，一个病房里睡六个人，那么互相就问了，你给那个就知道你给他卯了多大的劲儿？他说我一分钱没花，骗人，一分钱没花，人家就是我亲自到省里去的， 人家亲自到省里去把专家请来，专家请专家，你和你一分钱没花，别骗人。他说我真的没花。查完了，这鼻子翘起来，翘起来以后也快出院了。我把他叫到我家，那时候我们老奶奶还活着呢，老奶奶是我们俩是同工啊，你懂吧？我是个大学生，他是个大文盲，他一个字儿他都不认得。这个老大奶，那你要去了到我家去，他逮着你就得写圣经，你给我写一节圣经，他就用手的硬点的，硬点，他也不点。有一次到我这儿来了，拿来了，弟兄，你说这念什么来着？我说我不认得。你还能不认得？我说你的字儿大头朝下拿的，那个字儿大头朝下他都不认得，这么个大文盲，感谢神，大学生和大文盲俩人同工，我们俩人同工，把那个病号治好了，带到我家。头几天我就通知老奶奶，我说过两天来人了啊，来人了，传福音。你们农民给农民传福音，那才我们这知识分子张嘴再大说，总带点这文绉绉的臭气，想脱说的土味也说不出来。人家那个农民给农民传快乐，我头几天说来了，感谢神祷告，你把他带来吧，就把这个大鼻子人带来，带了以后老奶奶给他传福音。我就躲在旁边，我们家里的二层楼旁胡子，我躲着，我看他怎么穿。你看那几天半个小时就把这个人抓住了。你什么病你呀？什么病？你别依靠他，就指着，别靠他，你要靠老真神呐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有老真神呐、啊，神真是咋地咋地，刮风下雨，老天爷五谷杂粮菜蔬果实啊，这都是老天爷啊，你信这个真的，你别信那假的。你家里有牌位没有？就那祖先牌，那还能没有？把它抄了，人不叫把祖先牌处理了，叫抄了，跟胡文斌抄家一样，把它抄了。然后你有罪没罪？啥叫罪？咋叫罪？说那几个交罪，人家不叫认罪，叫交罪。三家五除二，啪，跪在地下祷告半小时，抓一个。我就数了数，就跟退小鸡退毛一样，半小鸡子连杀带退毛，再拔长胡子，半小时抓一个。这些人信耶稣，信耶稣了，感谢神。这时候他就明白了，怪不得为什么人家不收红包。闹了半天，人是信耶稣的，这个耶稣太好了，我得信。妻子立刻说我也信。他还有个九岁的小姑娘，九岁鬼呢专门会骂人，他妈妈不敢跟他女儿讲，说孩子啊，妈妈有个话要跟你讲。妈你讲，我不敢讲，因为你好骂人。他妈妈怕闺女，九岁的孩子，他九岁孩子，妈你说吧，你说我这回不骂你，你说。孩子啊，妈妈信耶稣了，咋咋咋，你讲耶稣这么好，我也信，以后我不骂你了。全家三口人都信了耶稣，信了不算了，这就快出院了，快出院到我这儿来了。我快走了，我说我知道，哪个人出院不经过我批准的，我知道。我说你，我知道你快走了。我说你花多少钱呢？花了好钱呢，400块，花了400块。哎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我说没什么办法，我花了400块，我卖了几棵大树，卖了几头猪，我凑了钱，才凑了这400块。打我那人现在我这边住医院，他那边住法院呢，他在法院里都蹲着呢。那个也是个穷孩子，他赔不了我这个400块钱的。哦，我说就这点事啊，不好办。我说好办。他以为 还钱好办的。好办，他说怎么还好办？我说好办。我说你这次为什么住院？那不是鼻子打扁了吗？我说你为什么大腿不打的折了吗？要大腿打折了，我不也就不认识你了？哎，我这话对呀，唯独鼻子打扁了才能认识我。你把腿打折了，找骨科去，别找我，是不是？你把鼻子打扁了，那么今天我问你，你真信耶稣？我真的信了。你真的信了？你有永生？我有永生。我说你拿个鼻子换来个永生，你上算不上算呢？哎，这个理儿对呀、啊，我可不睡的。你今天唯独今天把鼻子打扁了，你才能到这儿遇见我。遇见了我，你才听见福音。你遇见了别人，谈不出这个题目来的。可以是啊，我说可以是吗？我你说咋好办？咋好办？回去要求政府。第一条，请政府告诉政府我信耶稣了，啊，记住这个啊，信耶稣了。第二条，求政府把那个犯人放了，放了。第三条，政府做主，能够还我多少钱还我钱，一分钱还不起我不要了，我们从此以后不再为仇敌了，我们俩友好了。我说你这么讲好，他就回去讲了，回去讲了，过了二十来天又来了，怎么办？他说我就照你的话说了，我跟政府说我信耶稣了，怎么怎么怎么的。就因为这件事情，他人家打鼻子把他打扁了，他一分钱不敲人，不要人的钱，白打了个鼻子，白打了，白打了以后，他原谅那个人，他一传福音，就那么两三个月功夫，传了二十多个。二十多个里头就开始人呢，就他里头二十个都信了耶稣了，里头有生命了，就要求多听道，多听道，再多给我们讲一讲这里的道理，还有什么我们想听听，多听听。这个二十几个人里头数了他是长老了，不是吗？他才刚信主俩三月的长老，你说他能讲出什么来？带着这个问题又来找我来了，说我们现在信主有二十多个人了，都想信耶稣，都想听听道，我也不会讲，咋办？他数了他元老了，不是，他不是长老吗？是不是？这位长老，你说他怎么讲？我就从头教他，我说你这么办，你们念圣经嘛。从头说，那个你看见吗？那个创，那个创啥意思？创就是创世纪，创世纪第几页？你去到那翻去吧。马，那个太啥意思？从这教我，你就念那个新约圣经，念。也感谢神呐、啊！最近的是半个多月啊，他妻子给我来长途电话，他妻子。怎么的妻子跟我来长途电话呢？我也真是心里挂念他。他妻子有一次看光盘，能不能看光盘？看光盘，我就在光盘里头呢。我就做这个见证，鼻子打扁了。他说那个就是我丈夫啊，我鼻子打扁的就是我丈夫啊。说这个老弟兄在哪儿呢？偏巧他村里头有个人到我家里来说这个事儿，哎呀，那个是谁谁谁，他听见消息给我打电话，这姊妹光景还挺好的，我不知道这姊妹记得在我们当中在不在，我不知道，高平的，啊，最近你管不着高平，界限不对，是不是？这姊妹，他姊妹还给我来电话，谢谢天父啊。所以你看一个人他有了生命，他自然有个要求，什么什么要吃灵奶，他就要机会，他就有这个愿意听到。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了，手里说也机会也机会也机会，不是带着可恶的心去，甚至人家拉着你来，动不动就不来，你这个里边恐怕还出问题了。再一点，感谢神，一个 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他有个最大的一个印记，就是有圣灵为印记，他心里头有圣灵。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以弗所第一章，加拉太以弗所第一章13-14，找到了吗？以弗所一章13-14，来，请读。
你们已理解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信了信他，又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是难道神之名被主，使他的荣耀得着承担。
感谢神吗？这里不说清楚了。一个既然听了得救的福音，你们也信了，是不是就受了什么神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就圣灵在你心里头给你盖上了图章，告诉说这个人属神的，这个人是我的，给你盖上了图章。我们有人有买一本书，不是把前边盖这个图章吗？爸谁谁谁，那个书就是你的了。照样我们今天信主的人，神把圣灵给了我们，放在我们心里头，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人了。弟兄姊妹啊，你信主多少年了，到今天你确实体验到没体验到圣灵在你心里啊？有没有圣灵啊？
有。
弟兄姊妹，你都说说有没有圣灵？
有。
奇妙，奇妙，这就是奇妙。你一说你有圣灵，这就是得基业的凭据。你是将来我们不但信耶稣罪得赦免和得永生，我们还有一份赏赐呢、啊。还要得基业呢，还有产业呢，还要给我们说的，我们还神给我们分发于产业呢，我们的福气大头在后头呢，都关键就在乎经过十字架的入门，这一入门那个光明大道在后头呢，啊，不是仅仅的啊，不下地狱上天堂，那太狭隘了，还有好多东西呢，什么做神的儿女还。得基业，这个基业还有一份财产呢，这财产有多么大，圣经就告诉你了，这个财产有多大，眼睛没看见过的，耳朵没听过的，脑子没想过的，就那么大，那么你必然想可能那么大，你想那个大都不是那个大，懂不懂？人家早就告诉你，你想都没想过的那么大，眼珠子从来没见过那么大，耳朵都没听过，说你今天眼睛所想的那个好法，那么好法，你想那个想所想的都不是那个当时将来今后那个情况，所以神的恩典都这么要丰富，关键在乎什么？关键在哪儿？这么大的好处关键在哪儿？关键在信耶稣，就这么一信一接受，就得这么大的福气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有圣灵啊，有没有啊？
有。
奇妙啊，有圣灵，一会儿我们再谈谈对圣灵的认识。有圣灵是基督徒一生的大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是个宝贝呀、啊，是个宝贝呀、啊。我们有个宝贝放在什么？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 多么大的能力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不知失望，就这么大的能力。谢谢主。日后我们交通时还要提到这个能力。这也就是说，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，林后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什么
新造的人，
旧事已过，
都变成新的了，
一切都更新了，一切都更新。我们从亚当那个体系里头把我们牵过来，借着十字架的救赎给我们开一条一条道路，我们就牵到了基督的爱子的国里，我们是属神的了。我们换句话说，从这个亚当的旧道里边把我们搬到哪里了，搬到基督的新道里边，我们是个新造的人。弟子你要看看你的地位，我们是个新造的人。常常啊，这由不得我，我在街上走路，我在街上大城市坐汽车，也在这人挤人人挤人，由不得我，几乎就成为我的习惯了。我一在车上互相一挤撞，我心里就有，从心里就发出一个感谢神的心。神哪、啊、这些人就指的那个车上的乘客啊，他们有的我都有，我有的
他们没有，
这话懂不懂？怎么叫我有的他都有？你们有鼻子耳朵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，我一样不缺，但是我有的你们没有，我有什么他们没有，我有圣灵他们没有。主啊感谢，我有的他们没有，而且我们的宝圣灵在里头是什么呢？一个大的宝贝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信一生之中离不开圣灵，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宝贵师，又是我们的朋友，一生之中来护卫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的一生的道路都是离不开什么圣灵。谢谢家人，你有了这几样，你综合起来，哪位弟兄姐妹对重生的问题还不大清楚，你用这几方面你衡量衡量你自己，你不要抓住一条，这几条都得有。你不能说啊，我有爱人灵魂心，但是我还恨人，这个不灵啊，我有这个爱心给传福音，但是我里头没圣灵，都不行。这几条就跟一个苹果一样，人家给你介绍了苹果呀，什么味道呢？甜不结晶的，酸不溜丢的，那个面糊糊的，有的是带个沙瓤的，有的脆的，哎呀还带有水分的，外边包成个亮皮儿，红光光的，又红又绿的，还冒光的，人家给你形容了。那么你怎么样了？你就是压根就没吃过苹果，你就模仿了，甜不丁的加点白糖，酸不溜丁的加点醋，我还有点香味，那么加点香料，说面糊糊的你加点白面，说还要是沙仁，那么就是或者抹点咸盐那个粒儿，外上包成个塑料纸，像是个苹果，实际上不是。你不能这么说，我吃过苹果呀，那苹果是酸溜溜的啊，是苹果就没有别的。人问的苹果除了酸溜溜的还有什么味道？没有别的，都是酸的。这人外行话，没吃过苹果，是不是呢？今天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这几样的综合的生命的表现是综合的，不能够只有一样，要有一个，这几个都有。 所以哪位弟兄姊妹对重生得救人不清楚，大家深深怜悯你，这几样你好好的反复思想。有个小姊妹告诉我，这回我从真理清楚了，他就是这几样，他一对照，我早就重生了，不过我不清楚，现在应该清楚，按照这几个方方面面你来考虑考虑。好，我们现在报告天父啊，我们真是求你再怜悯我们，
阿们，
求你恩上加恩，
阿们，
力上加力，
阿们，
荣上加荣，
阿们，
求主更丰富的和我们同在，
阿们，
把我们一切灵性上所需要的都求你满足我们，
阿们，
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
阿们，
让我们在这里都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主在我们当中，
阿们，
主啊，有了你我们的心就满足了，除去我们一切的重担，一切心灵里头的忧虑，让我里边像吃奶的婴孩一样在你的面前那么样的安详，赤裸敞开的，愿圣灵多施恩于我们，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。
好，这个我们刚才交通到关于重生的问题了。这个我在那一次灵性上有个大的复兴，是我一生当中一个大的转折。一个我真知道我重生了，另外我遇见了神，另外解决了我心灵里边积压多少年的大石头，不愿意奉献，不愿意传道，对不对？这些事情是那天晚上都给我解决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那是我个人的经历，那不是真理，懂吗？不要大家学习生搬硬套，说我也得学老弟兄那样祷告了四小时，你想祷告四小时，你跪在那儿没有圣灵的带领，你半小时你也不行。一切是离不开什么
圣灵，
不要生搬硬套，不要以我这个，这是我个人的经历，你有你的经历，你的经历也不是我的经历，但是真理的法则是一样的。关于重生的问题，我的儿子听到我的见证了，他也学习照猫画虎的学习他爹怎么样求重生的。那年孩子20岁，他20岁，他读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加倍的圣灵，就是以利沙向以利亚说，神呐，我求你神加给你的灵加倍地加给我，就那句话，那就那本书叫加倍的圣灵。我的小孩子他心里渴慕，神呐，我也愿意你给我加倍的圣灵。那书上写着呢，说是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男丁都能数上家谱的，数上家谱的能出去打仗的，神就灵加倍的给他。说那年我整整我孩子20岁，他说我岁数我够了20岁，那么能数上家谱的，他的理解，那我算不上神家里的人。要数上家谱，当然你是家里人了，我家谱里有我没有我，那么到底我重生没重生？他跟他爹一样学习专门求重生，跪在教室里头图书馆里头，哪有煤油灯，哪个煤油灯，在那也跪下祷告专门求重生。哎呀，那孩子可受苦了，还要比我还多一招，禁食祷告，还禁食，学我还超过我所学的，我没禁食，他要禁食，禁食了不一天两天我不记得， 把这进食祷吧，专学专门求重生，到底我是不是神家里的人，家谱里的有我没有我，那没有点到教室里去祷告。刚会也祷告，同学们来看书，一开灯把这个大岔就被打了，始终没有安静下来祷告。那些日子心里苦恼烦闷，神啊，行走坐卧老想这个事儿，我到底我重生没重生，我是不是神家里的人。那个苦了几天，有一天他在那个床上躺的时候也想这个事儿，想的事儿，想突然就有一句话想起来，问他，你相信不相信神的话？他说我相信呢。神的话怎么说的？你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是不是有这么句话呀？他有啊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怎么得救啊。那你求告主名了没有？他说我求告了。你相信耶稣，口里承认了没？我承认了。你也承认了，你要求告了，那么你不就，你既然求告了就必得救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你求告了，我求告了，你求告了不就得救了，那我可不就得救了吗？这一下子忽然开朗，我得救了，我还在这苦苦闷着干，忽然的开朗起来了，然后写信给我，爸爸，你都以为我早重生了，我这一天我才清楚重生了，就说这点历史，然后给我提意见，爸爸，以后你讲道要注意，不要提你那个经历，你提经历我就今天照猫画虎写你的经历。所以啊，我是受到儿子的提醒，我今天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大家不要学任何人的经历，懂不懂啊？真理是不会变的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我妻子不在，你像我今天重生得救奉献蒙召，这个蒙召，我蒙召了没有？我蒙召了，我亲耳听见神呼召我，我要用你，你肯不肯奉献？你说我蒙召了没有？神要用我，问我肯不肯奉献，这叫不叫蒙召？当然蒙召了。那么你今天也得学这个吗？我也得听个声音，你千万不要凭感觉，你要求这样，神啊，你让我里头明白，我在这里头明白，寻找神不要到是外边去找，找你里边的神，神在我们心里头，不要上外边去找啊，哎，要个凭据啊！如果是你意思，你就不要这样了，弟兄姊妹。要凭据是可以的，要凭据也是你的心里都准备好。你心里都没准备好，单纯凭外边，不是外边决定里边，是里边决定外边。各位懂不懂啊？这句话呀，这就叫走里边的路，这就叫走生命的路。所以我儿子就跟我提一点，下次爸爸再讲到，你要多说一句，不要去模仿你那个照猫画虎的那个，也祷告四小时，你千万要注意。所以我就提醒大家，你可能非得四小时才得救啊。还有一点，我们是把罪认清了才得救啊，还是我们怎么得救啊？
信
耶稣就得救，对不对？这个信本身就包括了一切，你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，耶稣定的是这样，把你过去的罪、现在的罪、将来未来可能发生的罪，通通的都给你包干了，通通的他都给你担当了，不在乎你认罪到哭才得救，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我如果这么讲， 那个主耶稣在地在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进过去的，那俩强盗有一个强盗讥笑耶稣，另一个强盗承认耶稣，说你不要讥笑这个人，咱俩做的是咱俩应该受的，转过脸来求告耶稣，耶稣在中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怎么样？接我呀！他是不是把耶稣接受到他里头了？
是。
主耶稣立刻说上：“今日你和我得了，得救了没有？
得
到空了没有？
没有。
好好彻底认罪了没有？
没有。
没有，来得及。
没有。
但是得救没得救？”为什么得救？
信，
你把耶稣一信就包干了，这叫因信称义。那么今天我们要不要彻底认罪呢？
要，
那是彻底认罪，那是日后追求成圣的时候要有这一步过程，不是认罪彻底把罪倒空了才得救。说有人领到人信耶稣就给走了我歪门了，你好好认罪，你把罪认清了，认清了你就得救了，这是错误的，懂不懂？圣经说你好好认罪，你要懊悔、啊、恨你的罪，你要懊悔你那个死刑，懊悔要到流泪的眼地步，你就得救了，错误的。今天的拿强盗的问题给我们很好的一个例证，对不对？强盗哭了没有？
没有。
强盗哭了没有？
没有。
强盗扣帽子了没有？
没有。
强盗守安息日了没有？
没有。
啊？
没有。
强盗承认耶稣还有三年来没有？
没有。
都没有啊，就是个单纯什么？
信。
把耶稣救恩的耶稣完整的记在我心中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，纪念我。主说。今日和我到乐园去，灵魂得救了没有？
得救了。
所以这些基本的真理都要清楚，不是倒空才得救，得救以后要倒空，得救以后要倒空，那是关系到进一步的追求成圣。各位明白了吗？我们今天信耶稣，这是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因信得救，因信重生，这是一个含义，都是一件事，就是一信耶稣那一刹那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我们就拯救了，蒙拯救了。那一刹那，神把生命给了我们，我们就重生了。我们一重生一信，我们罪得赦免了，神看我们成为圣洁了，叫因信成圣了，我们就圣洁了。不是看你的行为够格不够格，乃是因为你信不信耶稣，明白了吗？那么一信耶稣那一刹那，神就叫我们成为义了。称义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法律的名词，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不再是罪人的地位了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的地位。义是个法律名词，一个法官判你的罪，经过调查研究，法官宣布了你是某某人无罪，你这一宣布无罪，你就是义人了，懂不懂啊？就义人了。那么我们今天信了耶稣，神就宣布我们无罪了，让主的宝血都给遮盖了，我们就成为义人了。这个因信称义，因信称圣，这都是地位的问题，懂不懂啊？资格就有了资格，不是你实际的水平。你说我们信耶稣了，我们实际上成圣了吗？
没有。
没有啊，没有的还不够啊，我们还有嫉妒纷争啊，这个那个的，那不要紧的，那个就是有嫉妒纷争，还有什么软弱，只要你真的信了耶稣，你就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是咱们和神里头内部的问题，懂不懂啊？ 是我们神家里的内部问题，我和神关系的问题，和神中间就如那个儿子不听话和他爹中间闹了别扭了，那个父子之间就发生摩擦了，但是儿子一悔改还是父子关系，对不对呀、
嗯、
所以大家明白，不是人一软弱又灭亡了，一软弱就不成圣了，一软弱就不成义了，不是这个。一次信耶稣，救恩绝对可靠。你说神年好大不好大？所以啊，因信称义是我们站在神面前那个地位，不再是罪人了。说既然不是带罪人了，所以神不再按照罪的刑罚来讨伐我们了，我们不了，所以不至于什么灭亡了。重生是啥？你信耶稣，神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生命就是重生了，再生一回，又给你生了一回，在你亚当那个旧造生命又给你放上个新生命，你不就重生了？重生历史再的意思，重生那俩字原本希腊文是再的意思，还有一个上头的意思，让上头生一回。咱们父母生了我们是下头生的，懂不懂啊？对不对啊？我们出了母腹了，是地下生的。今天神从天上借着圣灵上头再生我们一回，这个人就是什么？重生的人。重生是一次成功啊，成圣也是一次，就神就看我们成为圣体，成义也是一次成功。只要信耶稣，真的悔改认罪，承认自个儿罪人，我们就被神成为义人，这一次成功。得救也是一次成功，这都是地位的问题，明白了吗？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免不还有软弱，我们还得继续地位成圣，然后接着走向实际的成圣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的不断的追求实际的成圣。这句话呀，原来我不大懂啊，也是神借着诸般的悟性世上的事儿，启发我明白属灵的道理。什么叫地位？既然是地位，那神就按照那个地位的实际情况给我们福分。你像我，感谢神，我是解放前我就是大学生，那么换照我这个大学生应该说是科班的，是正正八本坐在学堂里头念了七年。后来我们这是我是五几年毕业的，后来在六十几年的时候也有那一批大学生，那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，这些大生是大学生一入学校就不念书，老师学生都闹革命去了，都参加串联去了，写大字报去了，就这么着折腾，北京的跑上海，上海跑了南京，南京跑了广州，就串联，坐火车也不花钱，就整天这么闹腾，闹腾好几年，怎么样？闹了五年，按照学制说，五年就该毕业了，实际上是没有学到真功夫，到了毕业的时候也给你发个毕业证，也得承认某某人哪年入学哪年毕业，与特此证明与予毕业，帮盖个大章给你一个本儿，你手里拿到这个东西了，我就叫什么大学毕业。实际上这种大学毕业叫地位毕业，懂不懂？实际上这种人呢，分到医院里去看不了病，看不了病开不了刀，分到工厂去是当不了工程师，修不了桥补不了路，上台讲课也讲不出个名堂来，就这会儿人有那么一批人，全国如此。 但是你不要瞧不起他，他没有真本领，但是他有地位，所以仍然人家按照国家教委大学毕业分配，分配到你单位去，和你真正念了七年大学的待遇是一样的。你拿95块，人家也是95块，人家也当大学生嘛。你能干了事儿，他干不了事儿；干不了事儿，他也是大学生。因为啥？地位什么？你。所以我们累呀、啊，我们这批人呢、啊，在工作上累就累在这些人身上。按理说，我们是个老一代的人，培养个5年10年的下一代，好像是有儿子这一代人了。儿子在带领孙子辈儿里，那我这个老太爷应该舒舒服服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是画龙点睛。有点难题找我，我一说这事儿这么办，就我们应该干这个事儿。实际上现在怎么样？我这个儿子培养了10年，下边的人接班人接不上，他接不上，因为啥？就赶上这一批人毕业。你给他开刀，你不能瞧不起他，你还得给他排手术。他到那儿开刀，你就明知道这是玩人命呢，这个东西。要都得你干，把你得累死；都得你干，你不让他伸手，他还对你有意见。有一个学生就这样子，看见我做个大手术完了以后，撸胳膊卷袖子，啊，吓死我也干一场！我吓得，哎呀，我说就这么大的手术你敢干？你倒敢干了，我不敢放你了。这种越胆大的人，我越要压着你。为什么那个胆小的？去，某某医生去，这手术你去做去。哎呀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你去做，我负责。去，他就去了，气得在那干呢，干我在后边站着呢，他都不知道。我就知道在那一步上你就过不去了，你他在这正在那，哎呦，赶快去叫主任去，快点叫！我说叫什么？我在这等着呢。伸过手来，一棒子的毛过去了，然后这难题解决了。好了，下边你缝线吧，你缝吧。我们就这么累，就这么累到这个地步了，负责儿子的事儿。还管孙子的事儿，所以我们是累的这个。但你别瞧不起他，人家是啥？大学生，凭啥？凭着证书，有毕业证书，大公章盖着，待遇一样，就是办不了实事儿。所以这就叫地位毕业。必备毕业和既然必备毕业，就跟真正毕业的待遇是怎么样？
一样。
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，我们是必备成义。实际上，按实际水平说，你义的没义，
没有，
你还不义，你还有好多的污秽肮脏的东西呢。必备成圣。神看为你成为圣洁，那么实际上你成圣了没有？
没有，
还差一个节的。所以怎么办？我们就得继续什么竭力的追求达到的实际的成圣，实际的那个生命那个成熟老练，不断的追求，这是日后的事儿，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明白了吗？那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都坐在干什么呢，弟兄姊妹？我们追求什么呢？都是追求实际的成圣呢，对不对呀？要不你感觉不感觉到应该受到培训呢？你觉得有需要没有？
有。
今天我知道有人想来还来不了呢，因为名额的限制。有人都心里痒痒，我也要去，哎，不行，名额有限，只给3个名额，你想来还不行。那么你来干什么来了？你来了就追求什么了？追求生命了。你已经得到东西了，就神地位都给了你了， 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啊？
是。
但是你的儿女的样像神的儿女吗？
不
像。别说不像，我就是。你别看我不像，我不像是不像，但是我是。你可这个人你得理直气壮吧，对不对？你别瞧不起我，我就是神的儿子，但是我那个样的不像，我不像是不像，慢慢来，我慢慢努力追求嘛，对不对？慢慢越追求像基督的样子嘛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几个连查经祷告干啥，实际上都在已经我们入了门，成圣的路已经进来了，正在成圣路上往前什么迈进，什么对付学习修理造就，把那个旧造的生命越来越修理掉，新生命逐渐长大，这不是追求实际的成圣吗？对不对？现在我们都处在这个阶段，这个阶段里头有的现在我们就两力交战，常常怎么做不出来，我怎么这样，你这个后窍门在后头呢，这里有个窍门，这里就有个路，懂不懂啊？不是东方闪电说拔对根儿，那是骗人的话，捉弄那些个没有实际生命经历的人。我昨天说过了，就是拔掉拔不掉，再听东方闪电上当不上当，接受你的基督，说说拔最根儿的胡扯。正是在你正在追求过程当中呢，我一会儿失败一会儿软弱，我咋回事，我这人怎么这样呢？哎，你就这样了，这时候来一个消息，来吧，接受女基督吧，一接受女基督罪根拔了，一拔罪根你就不软弱了，可也是啊，掉进去了，掉进去了也出不来了，结果你